法乌尔字就是个任运象，任运象就是法尔之象，讲得很神妙齁。可是不要去听那个神妙的语句本身，要去体会我们的心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当你不要再被这些道理，不要再被这些言说，不要再被你心所取着的一切的镜像在上面分别起见，你不要随着那个转，不要被那个见随转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些道理。这道理不是用言说的，是就是那个样子，勉强说嘛，就是如实显现，如实显现就那样子，对不对？勉强说经上都讲得比我还好，对不对？我的口才可能还没有经上论师所安立的名言那么样子的善巧，可是就是如实显现而已。好，这个就是道边际空性。那么只是空性而已吗？空性应该要让我今天显现什么样子的功德呢？就是要显现不是一个有智慧的样子，而是要显现没有烦恼的样子。所以虽然你没有去真的去对抗业跟烦恼，可是业跟烦恼当你法无我智如实显现的时候，业跟烦恼就永断，不起系缚心众苦缠绕的他的业用，没有，你就顿时感觉到业跟烦恼完全无用武之地，他不再可能有机会现行。只要让你心触证到无所得的空性之后，业跟烦恼顿然的永断他的系缚的业用，他没有系缚性，你就感到他原本过去的系缚性跟现在感觉的解脱位是一不是二，因为完全都是分别法性嘛，在法性上一种分别见而已嘛，而所谓的见就是偏见所执嘛，偏见所执一直都是空的嘛，对不对？哪来的前面有而现在无呢？哪来的智慧生的时候它才灭呢？哪来的光明有来暗心才去了呢？哪来两者相即或相离呢？全然显现一切法无自性，对不对？由此呢，业烦恼对治就显现出这一个边际空性的威德力。所以他说云何贯穿几笔，几笔就是前面的道边际空性。当你透过现观边际入到空性现观的时候，你会显现出业烦恼对治永断。所以他说啊，此中断者为彼刹那光明响声，请在旁边刹那光明响，旁边就写一念相应会，也就是无分别智。布尔金呢称它为叫做一念相应会，那个会当然就是所谓的法无我智。你这一念心啊，刹那的跟法无我智相应，因为法无我智是一些道理，对不对？当你跟这个道理相应，你这一念心相应于那个道理，显现出它对一切能所不分别的时候，它的作用能断无始时来所积极的一切诸业跟烦恼。也就是说千年暗示已经暗了一千年了，你不用用光去照它一千年，整个房间才会变光明，不用。罗马虽然不是一天造成的，可是我炸弹要把它炸毁也是一刹那而已啊。千年的暗示虽然是千年所造成的，你用千年堆积起来的业跟烦恼，对不对？无量无边啊，你也不是一个一个就把它消灭掉啊。不是要消灭掉它一千颗种子它才能够变成全体光明啊。千年暗示一灯即亮，一刹那生的光明就可以把积累千年的业烦恼的暗示全体光明显现，不用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对治，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业烦恼无自性。 对不对？你只是一念通达，业烦恼无自性显现，所以才会把无始时来假设它有相，那这个虚空啊，恐怕充塞就已经没有空隙啦，对不对？那你要燃起一把多大的火，才能够把这些烦恼跟业啊烧燃殆尽呢？可是事实上，当你一念相应会生的时候，那个刹那光明响，不需要再用无始劫来，不是要用三劫，不是要用三生七世，不需要用多少劫的时间，一灯就亮，全体光明。唯一事实的显现，就是业烦恼无自性，就是一念不了心生。所以当你开无分别智的时候，也是一念相应会。可是你不经过多生多劫的道粮具足啊，业障打薄了，这一念相应会，你硬要它出来啊，它就是出不来，对不对？讲到像我这么吓怕，我心中的那个作用还是有限，烦恼来还是要努力的去观它一下，才扶得住，才扶得住。我现在不会有扶不住的东西，可是呢，还是要有作用一下，懂吗？而且还有夹，还有煎杂，就是先经过用力的运转，到有夹杂的运转，到没有煎杂的运转，到无功用运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真正自在。所以为什么修行需要时间，需要一次一次反复的训练，那是意志力的训练啊，是耐心的训练啊，要把它训练到很熟悉啊，不需要作意啊，不需要起心动念啊。所以修行为什么要用精进来栽培，道理就是这样，什么法门呢，敌不过精进，敌不过精进，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在烦恼这件事情上太精进了。如果你不用比烦恼精进的力量还大的精进力去修行的话，你不可能克制烦恼的习气，就这么简单。虽然佛性是本具的，虽然业烦恼的自性是本空的，可是因为无始劫来这个坏习惯实在是太强了，被我今天呢非法的精进力啊栽培的太有力量了，所以你要去降服它，在你的习气上你都斗不过，所以你必须要生处转熟，熟处转生，把我们今天在道理性上所栽培的空心慧，一定要从正见转成正念，然后正知而住，保任到无功用转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让你的善业自在。所以快一点把道理搞通，搞通以后啊，同时啊就可以开始训练你的正念正知。要知道啊，用这一念心去烦恼这些世间事啊，追逐五欲六尘啊，乃至去造所谓的黑夜白夜啊，不如把心啊远离这些尘缘啊，好好在这些无我的空心会上好好的观察，训练你的正知正念正知，真的花在五欲六尘上追逐的烦恼造业，跟你在道理性上去修炼你的正念正知一样的要花功夫，可是前者有漏，后者无漏，对不对？有漏后遗症很多啊，你不是当时烦恼过就算了，烦恼过就会积累下来一种粗重的习气，让你后时更不自在，还要花更多的力量去扫除它的后遗症。可是你多花时间让你训练你的观察慧，空性无我的观察慧，你的习气就越来越清净，日子就会过得越来越自在，功德就越来越有力量，懂吗？所以啊，抉择你今天的生活取向，可以不需要去做的，对不对？就轻松带过，该要去用心的 在这些道理上啊，把它摄心再变成你的正念，多去训练它的观察会，这才是真正的道。好，到此呢就把所谓的几笔空性位的讲完了。所以当你把无始时来用一刹那一刹那的无分别智转生成功德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心就有余心余力去做很多别的不同的事情，所以叫做威德。威德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你空出来很多时间，空出来很多心力，你不再去害怕去承担很多为众生担待的责任，你不怕去为众生去排分解难，去学习新的东西。所以由这个威德会出生无量功德。所以呢，我把它附会到前面的道边际空性，就是所谓的无住涅槃。为什么？你证到涅槃只是一切法的本质极境，一切法的自性，心本来就是极灭性，对不对？证到你不用努力让自己变成涅槃，而是一切法波涅槃。所以涅槃是得来完全不费功夫的一个发耳的自信。所以呢，道边际空性也就是所谓的无住涅槃。当你能够安住在这些自信涅槃的功德力上的时候呢，烦恼跟业永清净故，所以你会把心余下来去学去做很多为众生为自己自利利他恶利的菩萨事业，所以你可以在这些修学上出生无量功德，这个叫做无上菩提。所以呢，几笔空性威德我就会给它称到叫做无上菩提。道边际空性就是无住涅槃，这个就是两种果性。今天你们修道，我们来一起修道，就是要成就这两种空性，去证道。证道原来涅槃是一切法的自性，我的自性是发而不动的，不随着镜像散乱，不用功夫它本来就是不散乱的，对不对？因为外无相可取，内的分别心完全都是假立，何有动乱，何有吸附，何来又用心去搞解脱圣道这些事儿？于是你今天余报未灭，先业所引打娘胎带来的这个业报身拿来干什么？成就自利利他一切的菩萨之业的功德事，由此功德所知障清净，出生无量恶力菩萨事业的功德事，这就是无上菩提。菩提从坐持出生无量功德，涅槃从止持，从不再造作一些五欲六尘的烦恼业的因缘，你不需要去造作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心本质极净，自性涅槃，你何来再去求极净呢？何来再去波涅槃呢？你哪来不是自在的心呢？那余下来自在心干什么？就随顺众生的缘，出生恶力的菩萨事业的无量功德，这才是无上菩提的佛道。所以成就二无我智，就是要成就这两种圣果。二无我智叫做因性，两种圣果就叫做果性。圣道就是由二无我智的因性跟两种圣果的果性假名安立为圣道。其实这个圣道根本不依不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就显现了八不中道的个性吗？不是有一个智慧的状态，它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八不的状态。不是有一个智慧是一个八不的状态，是八不是让你知道啊，原来你要把这些不对的东西、错误的颠倒的邪见拿掉，用一个正确法无我智的 观慧如实显现，一切法只是这样子，无住涅槃无上菩提的显现，懂吗？因为生活的实相本来就是无住涅槃无上菩提的道路，这就是诸法的实相。那怎么来显出这个实相？十三种道行，十三种道行假说法术为十三，其实只是一念相应会，从头而来只是在以为你有运处界的自信向上，搞清楚无我，两种无我，有两种无我如实显现，无住涅槃无上菩提，从头一下子就到尾巴来了，根本就是一念心而已。因为我只要再从第一开始描述，就有十三个段落，对不对？你们就贯穿不起来，你首尾相连，对不对？成就前面的两种无我智慧，就是要成就后面的两种果性嘛，你不就是首尾相连吗？你只要不要有中间那些枝枝芽芽增增减减错误的邪圣解，对不对？所以中间就在讲他的邪圣解嘛，对不对？除开前四个后两个，中间都在告诉你不要生出一些邪圣解，你只要远离那些邪圣解，前面的四个不就是要成就后面的两个吗？那这样一贴起来不就是一念相应会吗？前后哪有恶念心，念念念念都是如此，懂吗？就是没有先后，诸行啊无先后心，诸行无先后心。所以不是要去让诸行不起作用，取一个行空之相当作涅槃，诸行造作的生灭相上就显现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心，对不对？由无恶所显，如实通达。你只要不断的串习这个恶无我智，你在生命境界当中就可以展现出什么无住涅槃跟无上菩提的大道。每一念心它的实相都是如此，你念念安住法性，念念都是中道行。我现在的功夫啊也只能讲到这样子而已，那你们怎么去消化哈，就是修行在个人了。那今天呢前半段我们把十三中道行呢就到此为止啊，告个段落啊，告个段落。那我这几次呢都很努力的哈，把它写成比较接近我要叙述的道理啊，大概从前面第几个开始吧，第六个吧，对不对？从法性观啊，我应该从第七个法性观开始，对不对？前面呢，前面六个比较简单，对不对？前面六个比较简单，后面六个的文字呢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因为它就分成一二三四啊，啊，我就把那个第七个以后啊就写成法句，让你们比较容易受持。可是呢你们还是要把它消化成跟你们的生命境界更接近的描述方式跟观察的善巧，自己呢一支香一支香啊，不要散乱的啊，专精思维的把这些道理变成你今天的观察的善巧啊，观察的善巧。那这个部分呢是我帮不上忙的啊，而后等我把这些瑜伽师地论的东西整理完之后呢，我们的确是可以真的把铁门关起来啊，好好的专心办道啊，那个时候你们的福报也够啦，因缘也开始告一段落啦，不用去管这些小孩啊生计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真的结一个连社，好好的彼此互相提携，对不对啊，照料我们的生死大事。那个时候啊大事成办就没有什么好去担心害怕的啦，希望不用到那一天，你们也不用担心害怕，只要多把这个实相搞清楚，其实就可以安心的去练习该要练习的事情，少去串习不需要串习的事情，对不对？让生处转熟，让熟处转生，让那些道理变成你今天的自信啊，你的清净的自信。好，那我们今天再把你们的这个《佛说摩诃萨宝严经》的经文拿出来，我们顺一下后面的三个金句，在第四页倒数第二行， 我们再用这段经文呢，来把刚才所讲的呢做一个结啊，做一个结言。譬如幻是化作幻人，经文用这句这个比喻呢来写啊，如何云何贯穿阴性？幻师就是能观智，所化作的幻人就是所观境。所观境就是你在运界出三世上找不到我人众生嘛，所以你知道我人众生的那个我相是幻生幻灭的嘛，无所生无所灭嘛，没有所要观，没有所要对治的那个我相，那个我相毕竟无有常住相可得，那个叫做人无我智。所以那个幻人譬喻什么？人无我智。而你用什么东西来观察？你也是幻师，幻师所做的只是原生相嘛，对不对？原生没有真正生什么，他没有生出一个人呢、啊，所以那个幻人无生，自然就无灭嘛。所以你知道，原来幻人是幻师所幻作，那原来也无生，他不是用无生观令法无生，是法自性无生，对不对？所以那个观，那个能观智，如幻师一样无所作，他没有做出一个人生。也没有做出一个人灭了，那个所做的人，所幻作的人，无生已无灭。所以那个能观智只是显出什么？显出所观的法本身的实相而已、啊、能观智名为法无我智，法无我智其实也没有自信所显，对不对？它只是如实显现而已，对不对？如其所观实相的显现，假名为能观智。能观智有能观智的自信可得吗？没有，它只是如实通达所观的现象的实相。所以能观智的法无我智，无自信可得，所观的那个我人众生也其实只是证明他无所得，就像是幻师化作幻人一样，而实幻师无有证实。如是假设，修行比丘随所思维一切虚伪而不真实，无有坚固。重要是无有坚固，无有坚固就是如幻的意思，就是不是全无也不是实有。所以当我们在观察遍计所知相本空的时候，是因为他所依是依他起的。那既然所依是依他起的，那么所依也无生啊，对不对？你所取的遍计所知无相，这个相所依止的依他起，既然是依他起的，就是无生啊，对不对？所以假说依他起是如幻，如幻也不是实有，但不能够说它是全无。如果你不去取相分别的话，遍计所知也无所安立，也无所安立啊，亦复如是。所以啊，法无我智，人无我智，所升起的根本无分别智，就像是二目相因。于是他又再举了一个譬如二目相因，用两个木头啊去戳戳戳，钻木取火，能钻的木头去让所钻的木头上升起火花，他不但把所钻的木头烧燃了，也把能钻起火花的那个能钻的木头也烧燃了。二目相因所生的火令两个木头全部都燃烧殆尽，灰飞烟灭，一阵风来烟消云散。比如二目因之更生火而烧彼目，如是假设，因真实观生，真实观指的是什么？无分别智，升起这个无漏的慧根，比极烧于真实观。当你无漏慧根的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呢，它就回来烧这个真实观。真实观是什么？二无我智。二无我智就没有作用了，它就无相可得了，对不对？你努力的用言说自信创造出一个二无我智的自信，可是这自信只是言说自信所安立的道理。当它 缘具足了，发起的无漏慧根，就是所谓的无分别智的时候呢，回头去看法无我智什么东西啊？没有嘛，它只是显现法无我智的所对治的业烦恼，跟法无我智一样，无相、无生，也无灭。法无我智无生，业烦恼也无灭，毕竟就是一个不增不减、无生无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的众道实相而已。不是有一个法无我智，也不是有个法无我智所对治的业相跟烦恼相。你只是如实通达这个道理而已，你只是如实显现这个道理，不是真的有个能观智去照料所观所对治的相如此。不是，这就是因性。所以恶无我智跟所引发的无分别智，恶无我智只是给无分别智做因，而不是真的有生有灭。好，到这里为止画个斜线，就是第十一个。第十二个，云何贯穿道边即空性，就从第五页第一行，譬如燃灯诸明基础，我白板上就引了这个经文，对不对？就像你燃灯一样，诸明细数，你才燃灯的时候呢，一切的无明啊就通通出浅了。此案无所从来，当初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无始来嘛，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这个无明行的阿赖耶识也不晓得积累了多少的黑暗，可是灯才燃起的时候，这个无始时来的暗也无所从去，也不晓得去到何方去了。你说他从哪来就往哪里去，可是问题我不晓得他从哪来，现在去的时候不见的时候也不晓得他往哪去了，就顿然就消失掉了。不从东方来，也不从东方回去，也不从南西北方而来，当然也不回到南西北方而去，所以亦不知彼。如是假设，智慧已生，无智即灭。此无智者，无所从来，亦无所智。如是假设，灯无此念，我当除明而灯燃者，诸明即除。灯暗俱空，灯跟暗，灯就是光明，暗就是灯的所除。暗灯跟暗俱空，不可获此无作无造，亦复如是。到这边画个斜线啊，到这里为止就是十二。十二我讲的有三个道理，对不对？三个道理而已。第一个道理，无所从来无所去，讲的是业跟烦恼还有法无我智一样，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增没有减，没有来没有去，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相似相显现。为什么？都是不可显，不可言其有，不可言其无，不可言其生，不可言其灭，不可言其增减，不可言其意义，不可言其来去，都说不上。可是你又不说它没有，它作用，许它在不可执着的时候，离言法性显现，有差了。有刹那作用，任运转起，任运转起，对不对？任运转起。所以呢，这个灯暗俱空，不可获持无作无道，无作也不可说它没有作用，许有刹那的发耳任运转向。好，整个这段文就是讲这三个道理。好，第四行，比如假设百岁啊，我们用千岁啊，这边讲百岁明示，百岁明示，好，就许他百岁吧。百岁的业跟烦恼造就了这个百岁的明示，对不对？这个百岁的明示是经过一百年积聚业跟烦恼才成就如是相的。如果里面所积聚的业跟烦恼有相的话，那你们一个一个去解决它，也要经过一百年吧。好像不要打个折，打个五折吧，你要经过五十年才能够让它干净吧。可是不然哦，若燃灯者，彼岸薄有思念，他会这样想，我这个岸不想走，我要住着不动，看你这个光明能够奈我何，他能够留着不动吗？ 他能够留得不动吗？我虽然不想去对峙你，你想留就留得住吗？他能够这样想吗？假说他有自信啊，事实上他根本留不住。为什么？他根本发而已来无自信，无自信显现，他压着你心头乌压压不自在的道理。所以彼岸博有思念，我当住此而不去也。大曰：佛也，世尊，此岸必灭。为什么？注明一下，无自信也。这些业跟烦恼根本发而已来无自信。所以虽然我的法无我智，无分别智，不想去对峙他，对不对？他也不会住在那边不动，他就永断，顿然叫他永断。所以金刚预定就是这样产生作用的。你不是一分一分断的，你只要通达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烦恼障是顿断，所知障要渐除，烦恼障是顿断。因为所知障啊，不学就不会，不做也不会有功德，而烦恼障本来无体，对不对？不理他，好乱好乱，压得沉甸甸的，就这么真实的让我不自在。通达他道理的时候，你也不用去处理他，对不对？他也自己没有办法主张他要去不去，就这样子永清净相的显现，都是安那样，都是安那样。如是假设，若有众生百千劫中造作劫行，此一正观无漏自灯，即得除尽，亦复如是。不用你一分一分除，除他个千劫万劫，他才有办法清净，不用的。所以你剩下来的这个千劫万劫的生死，假说的生死干什么？原众生出生无量功德事业，这就是无量劫行佛道的理由。因为本来人生来这一趟就是生来做佛的，不是生来做戏父的凡夫的，不是生来造业的，懂吗？不是生来受病苦的，这一切都只是化身示现，报身的功德都在显现法身的不生不灭心，对不对？只是你显现多少的修行，报身功德就显现多少的力量，如此而已。永远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的显现，你何必怨叹自己不如人呢？你又何必骄慢自己比别人高明呢？你又何必任以为有众生给你度呢？你又何必以为我是菩萨要去度众生呢？你又何必以为哎呀度不来众生刚强难化而升起无力感呢？这些都是妄想分别而已嘛，都是你对于法无我见的如实显现不如实知而已，都只是你对于法无我智没有办法串习通达它的真理实相而已。哎，道理可以懂了，修行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安步当居啊，所以要赶快怎么样让自己正念升起，正知而住，由此保持这个菩萨道的热情，生生世世不管来此土去净土，无有此彼土的差别，你永远在一切境界当只有学习，对不对？只有学习，只有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个想法，永不退菩提，永不退菩提。好，十三众道行经文就到此，从第四页第一行一直到第五页这段文为止。好，底下我们为庚期声闻菩萨所学差别总共有十三种相，继续把经文科举一下，请各位呢想办法用你们的字哈，在246行，譬如空中不生五谷这一行啊，行中间或者是偏头左边，你就写啊十三差别，他这边就在标举啊 声闻跟菩萨有十三种差别。他的目标目的不是在贬低声闻有这十三种缺点，而是在由这十三种差别显现十三种菩萨殊胜的功德相。啊，那么经文跟我们即将要学的瑜伽师地论的论文呢，怎么样对读啊？啊，根据大德的标列，我们把它科举这样子，请各位随着我标哈。譬如空中不生五谷那个地方，请标第一。那么这第一句呢，他讲的比较详细，总共用了一二三四个比喻来做比喻。他说啊，比如空中不生五谷，菩萨如是，不从无为而生佛法；比如大地众会杂糅而生出五谷，菩萨如是，于是杂糅劫缚之中乃生佛法。这两段譬喻是一句，是一段，意思就是说啊，佛菩萨在哪里出生啊？他不在无为法性当中出生啊，在空性无我的无为法性当中不出生菩萨功德。为什么？没有杂秽，不出生五谷，五谷长在哪里？泥跟有机肥，一堆我们以为的散乱境界当中，你播了种才有办法出生五谷啊。你空中你怎么样种花，你怎么样种树呢？观想 OK 啊，可是你要它真实受用，让它长花长树啊，是长不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两个是一段，所以菩萨的功德一定在众生心中，在生死流转相中出生，但是你要不受生死吸附才可以，懂吗？如果呢，你就啊跟这个杂染的生死众污啊同流合污啊，你的种子也发不了芽，对不对？随着根在哪里播种在哪里就烂掉了，对不对？在哪烂？所以你一样要出生清净的功德力，可是你要不受这个杂染的吸附。可是你不依着这个杂染的众生缘，你也出生不了菩萨或佛的功德。好，这两个是一段，底下呢再说一段，两个比喻，一样的道理。比如陆地不生莲花，你把莲花的籽啊播在陆地上，硬石板地上，它是长不出莲花的啦。菩萨不如是，不会从无为法中出生佛法。但是呢，比如淤泥之水生杂莲花，菩萨亦如是，从邪众生劫缚之中乃生佛法。所以起信论才说啊，法者众生心，不缘众生心，出不生，无法出生佛法。所以你说法相有多少？有人不想学法相，那你在哪里出生法性？法性如空性一样，空中怎么样出生一切的法性？你把空当作法性，你执空见，哪怕如戒之许，天仙不能救，对不对？你努力要让空中不结染污的沙尘，对不对？你努力播，我跟你讲，播不干净的，我们这个空气当中就还一堆的细菌，一堆的沙尘，你怎么播？你播到什么时候才有办法让它真空？播不了的，除非你完全通达全体的所谓的色受想行识，无法不空。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空性的显现。所谓的空性，是你不去做垢染的分别，你永远都可以缘众生相的差别因缘，出生无量功德。这种佛法的无自性见，名为空，不是色相有还是无，不是色相尽还是垢，不是相的生跟灭，增跟减，不在这些生灭增减垢净来去一义当中去求差别。 你只要好好勤勤恳恳的离了你对一切相的自信见，远离这些自信见所生的戏论相，无有一法不是法身功德显现，无有一法不是平等真如显现，无有一法不是佛性的真如。可是你要守得住啊，你要守得住啊，任运自在啊，就是这样。好，到这里为止，请画个斜线。以上四个比喻说第一个差别相，这是总说，底下十二个别说。那么金句呢，第二个，比如醍醐，请这边标第二，比如醍醐满于四海，当知菩萨造作善根亦复如是，比如一毛破为百分，以一分毛取四大海一滴之水，当知声闻所造作的善根亦复如是。这是一对，用这两个比喻呢，比物啊，比喻啊，菩萨做善根呢、啊，就像是用醍醐充满了四大海水一样，那样子的无量无边无数，不以少为足。可是比较起声闻所做的善根，就像是把四大海水，你用一根毛啊，把它破作百分，用百分之一毛来沾那个四大海水的那一滴，比较起四大海水通通灌满了醍醐，比较起那个灌满醍醐的四大海水，如菩萨所说的善根，比喻如百分之一的毫毛所沾的那个毫那个水质那个微微的一滴，那样子来比喻声闻的善根是那样的少。而菩萨所做的善根呢、啊，是那样子的多啊，很夸张的比喻，对不对？这是善作比喻啊，这两个是一对，比喻的是第二个差别相。第三个差别相，底下，比如假设戒指中空，这边标第三个差别。比如假设戒指中空，戒指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戒指必须用个瓶子啊。装到足够的量以后才可以看得到啊。比如戒指中空，当知声闻造作善根亦复如是。所以啊，这个就是说啊，声闻所做的善根就像戒指，有不是没有，可是就是看不见就跟空一样，就跟没有一样，因为看不见嘛。可是呢，菩萨所做的善根呢、啊，比如十方虚空，当知菩萨所造善根亦复如是。这两对，戒指中空跟十方空一样是空，就是说声闻所修的空性，菩萨所修的空性，菩萨所修的空性就像十方的空一样，对，随处无处不是嘛，对不对？你随便你手所拨，身所做，眼所见，无处不是十方虚空，就显现菩萨的空性的那种智慧，就像十方虚空一样，遍处皆是。可是声闻的空性见，就像戒指一样，不太理对啊，看不太见，看不太见。好，这是第三个，第三对。好，第四对是底下，比如刹利顶身。刹利是指刹利种性，刹利种性就是国王啊，宰官啊。啊，这些这个文武百官哈，这些做官啦，啊，有权有势有钱的，这些种姓的人，啊，那当时呢，就是说啊，刹利顶生，然后就是头顶中生的这些高贵的种姓啊。如果譬如刹利顶生，皇后见人共会，他有点歧视皇后。意思就是说啊，皇后她本来是刹利种姓，可是啊，她跟剑种啊私会通奸呐、啊。若后生子于意云何？当言此子是王子爷，答曰：非也，世尊。不可能嘛！皇后如果跟剑种通婚呐、啊，啊，不是通婚呐、啊，通奸呐、啊，怀孕生的那个孩子。那个做国王的绝对不会认这个儿子，然后乃至于让他长大以后变成国王，不会嘛，对不对？ 虽然他是由皇后娘胎所生，皇后虽然种姓是刹利，但是由皇后刹利种姓跟建种所生的孩子，一者虽然他带着皇后的刹利种姓，可是他不会被国王承认他是王子，更不会让他长大以后变成国王。这意思就是这样子。如是假设，此诸声闻呢，充我法界身，然彼一切非世尊子，就像是皇后跟建种共生的子一样。纵使他有刹利的种姓，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是圣人，他已经证空心会，对不对？为什么他有刹利种姓？用有皇后的刹利种姓来代表声闻的菩提种姓，但是因为他还是跟建种所生的儿子，他不可能以后接什么？接国王的位置，国王的位置代表佛位，懂吗？他证了声闻的圣人的菩提，代表他跟从皇后那边继承来的刹利种姓。哦，不要在相上哈、哦，认为这个比喻有一点歧视，你要取那个意。这个皇后跟建宗所生的儿子，因为他有继承皇后的刹利种姓，表示他是声闻的菩提，他证了这个声闻的圣人菩提有。可是因为他不被国王承认，所以他不会长大以后去继承什么那个国王的佛位，懂吗？所以他顶多就变声闻而已，他是个圣人，可是不会做佛。差别在这里啊，差别在这里。好，但是呢相反过来，比如刹帝顶生的大王，他不跟皇后共同生子，他随便找一个宫女，哪怕是贱种一起共会，若后这个贱女啊生了一个儿子，那只要这个国王认他当王子，对不对？他长大以后是不是可以当国王？可以啊。他乃至于说你就许他过继给皇后，对不对？当作养子啊。所以这个权利是谁给的？是国王给的。何况他也一样继承了国王的刹利种，是不是这样？那个刹利种表示他的圣人的菩提，他跟声闻一样同证菩提哦。可是他是有权力的国王，可以去认证他为王子，所以他这样子的王子的身份，长大以后他可以变成什么？变成国王。这跟刚才皇后跟贱人所生的儿子不能变成国王，刚好是一个对立的观念。所以比如刹利顶生的大王与贱女共会，若后这个贱女生一个儿子呢，于云和贱人所生当言此子非王子也？答曰：佛也，世尊。此之王子，如是假设，虽从贱生而是王子，当中间有个但书了，因为国王承认，因为其他的皇后所生的都是女儿嘛，所以只是公主是格格，她不是王子啊。我如果我要把我国王的王位传给王子，虽然是贱女所生，可是她有我的刹利种啊，我当然要把我的王位要传给这个王子，我不要传给那个女儿啊。就是依照我们的现啊世俗地上的现象来讲这个道理。这实在是，这是依着印度当时的风土民情说的哈，但是也很真实，不是吗？哈，啊，你知道他所譬喻的东西就好了，不要生起分别心了啊。好，虽从贱生而是王子，菩萨如是触发道心啊。虽然住于生死，住于生死是什么？代表他从贱女所生，对不对？虽然他还没有被扶正，可是哪天只要国王找不到其他的继承人，他找到我这边来，我就有机会啊，对不对？所以我赶快证到我的刹利种姓，我只要让我的刹利种姓被扶正了，我就有机会接王位，就是这样。虽然住于生死，教化众生，而比一切是如来子。好，到这边画个斜线，是第四个比喻。好，时间有限，我要赶快把科句画完哈，底下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同样道理，你们就望文生义哈，看一看。第五个是从比如圣王那边开始标第五，比如圣王虽有千子无圣王相，圣王之意岂无之想？ 如是假设，如来虽然有百千声闻弟子之相，无菩萨者，如来之意岂无子之相？这意思就是说啊，有一个圣王，就是比如说佛了，他教出了千百个声闻弟子，就像是这些千子啊，没有一个有圣王之相，对不对？都是病弱啦，矮小啦，长得很丑啦，或者头脑不灵光啦。你想，我这个大好江山要交在这个种儿子身上，鬼气担着头咖毛声啊，对不对？交给他，了不要紧啊，通通没去啊，对不对？所以他如果我有一千个儿子，没有一个儿子有圣王之相，我何必把大好江山跟王位传给他？不会嘛，不会嘛。这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所以如来之意岂无子之相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譬如假设圣王皇后啊，圣王跟皇后他们两个啊，为了要怀一个圣胎啊，持斋七日，表示说有姻缘啊，有姻缘。只要姻缘生了啊，只要如实这样姻缘，生一童子具圣王相。这个时候啊，当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33天都来赞叹说，这个人啊有转轮圣王之相，有32相啊，先公叹之啊，而不称说其余大子，不会去称说比他先生的那几个王子，不会，就说这个小儿子以后决定是不是转轮圣王，是33天来印证啊，而不称说其余大子。所以则和童子虽小而不断于圣王总故，因为他已经示现什么32相了。菩萨如是初发道心，诸根未具，他还没有长大成人。但是彼诸天众啊，成见佛者都会来示现，咸共叹之，而不称说诸阿罗汉居霸歇托。他纵使成就了霸歇托，神通道力都已经具足了，他也都不会觉得说这些阿罗汉能够变成转轮圣王，不会。所以则和虽出发心的菩萨心，诸根未具，不断诸佛如来总故。好，到这边画个斜线，这是第六句。到这么为止是第六句。好，底下经文跟论文次序有一点颠倒，底下呢是第八，譬如有小摩尼珍珠，这边标第八，譬如啊有小摩尼珍珠胜于水晶，水晶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那个三个日的那个晶，懂吗？追晶啊，一样啊，这边讲的那个精灵的晶一样，胜于水晶。当然了，摩尼珠当然比摩尼珠是如意宝珠，你跟他求什么，他可以应你的愿，就会生出什么。水晶不会生出这种东西来，就一个光光亮亮那个样子啊。当然，比起水晶，你把水晶珠啊堆成须弥山，都不如一颗摩尼珠那么宝贵。菩萨如是初发道心啊，出过一切声闻之上，到这边画个斜线，这是第八个比喻。比如假设圣王王后出生童子，那边标第七。为什么？因为紧接着那个圣王王后持斋七日生一童子，对不对？这样的文脉啊才会相连啊。今也不晓得为什么刚好错过了啊。这边就是说第七，譬如假设圣王王后出生童子，就指刚才那个第六个所出生的那个童子啊，持斋七日所出生的那个童子啊，一切成不但33天，前面是讲33天来称叹，对不对？出生以后不但33天来称叹，连一切的成熟啊，皆为作礼。菩萨如是初发道心呐、啊，一切天人皆为作礼。到这边画个斜线，是第七句。好，底下呢，譬如须弥山是第九句。譬如须弥山王出诸良药，为一切人疗治苦患，无所事末。菩萨如是学智慧药，为一切人疗生死患，亦无事末。意思就是说，须弥山呐、啊，神山呐、啊，它里面呢、啊、藏有一切的良药，对不对？佛菩萨在里面修行，啊，即位修行，就在这里面采药，为众生疗治生死苦患，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请在这边画个斜线。好，这是第九。譬如礼敬出生之月，这边标第十。啊，非后圣满，如是假设。礼初发意菩萨者，胜非复得， 成如来自真啊，自真等正觉也。所以则和诸佛如来从菩萨生故。意思就是说啊，初一的月亮虽然才那个弯弯的，还不见得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懂得它以后会变得十五那样子的圆满光洁，所有的人都会礼敬，所有人都会礼敬啊。此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一切佛如来都从菩萨生？虽然他现在是上旋之月，对不对？月如眉毛那么的不可见维系，可是未来一定会是十五的月亮啊。这是第十个。第十一个，比如假设无有舍月理心秀者，在你月初的时候啊，月亮虽然啊没什么光明，哎呀，北斗七星啊，哦，排列整齐，光明四射，对不对？有人呢就转舍，不去礼敬于月，反而礼敬于星宿，这是无智慧之人。懂的人呢，他不会去舍月而礼星宿，如是无有舍俱戒得智慧菩萨，而反而去礼声闻。这是第十一个比喻。第十二个比喻，比如假设一切天人不能以水晶为摩尼真主，你不能把水晶看作是摩尼真主啊。声闻如是成就一切界清净宅，不能够坐佛树下，成就无上正真之道。啊，声闻人绝对不会去像佛一样，啊，求无上菩提，不会，啊，不会。啊，这是第十二个，第十三个，最后一个，比如得摩尼真主者，获于无量百千财宝，菩萨如是出于世者，则有无量声闻缘觉现于世间。所以无量百千财宝相当于声闻缘觉这些弟子，你只要有一颗摩尼珍珠，你可以从摩尼珍珠当中出生无量的百千财宝，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办法从无量无千财宝当中把它换一颗变成一颗摩尼珍珠出来，不会。这就是跟你讲，是菩萨成就佛，佛教化出声闻跟缘觉弟子，你不可能从圆觉声闻弟子当中教出一个菩萨出来，不会。是先有佛出世，才有圆觉声闻弟子出世。不是从圆觉声闻的思想转变成菩萨佛的思想，不对的。这个因果是颠倒的啊。这是第十三个相，一直到则有无量声闻圆觉现于世间，到这边画个斜线。啊，底下呢就在讲下一颗第八颗，啊，请你们对到6092页倒数第三行庚七这一段文的十三个相，就是声闻菩萨所学当知差别有十三种，请你们对到这十三种的经文，啊，知道哪里呢？一直到6099页，它虽然有十三种相，可是这边标作十二个。啊，为什么他把其中的两个合作一个？啊，合作一个，哪一个呢？子六，子六有此种差别跟家庭差别，他把此种差别跟家庭差别合作一颗。啊，所以你们把6097页子六那一颗，把此种括弧，把家庭括弧，到时候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呢，把它分作两个比喻，啊，两个比喻。好，我们这个东西呢，下礼拜再一块来学习。啊，那请你们呢要开始去总整理十三宗道行，好吧？啊，把我这今天是第七次吧，讲十三宗道，你把这七次以来，不管录音带或者是白板，或者是你们上课所听的笔记，或者是反复听过以后你们消化的心得，反复的要去整理一下。啊，那这是我帮不上忙的啊，我只能说带你们到这里了，你们自己要去走进去了，好。各自加油了。